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20-27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20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当你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王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献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是恩典怜悯，是智慧和聪明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思想明白77个期的启示，让我们得着复兴属灵的重建，如同但以理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最近有一个世界知名的香港导演拍了一部，他从一个小说取材拍了一部非常有名，现在脍炙人口的连续剧，你们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完？有的摇头，有的点头。这个剧拍得非常好，最主要是这个导演很有名，他每一个镜头好像一幅画一样精心的设计，但是他没有按照小说的剧情去演，因为这个小说我没看过，据说这个小说基本上它就是很多的故事而已，但是这个导演他把它重新的编的题材，用一个人物作为整个三十个剧的这个主轴，从这个人的经历中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的特色。而这个人，这个主角，他旁边有许多的人物，每一个的人物都反映出在那个变迁的时代之中的不同的面相，非常的精彩。台湾的有一个作家，看了2遍， 他去跟一个政论家，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部戏，非常的有意思，值得我们去看。这是人写的小说连续剧，其实你可以知道，不论是这个小说家也好，还是这个导演也好，他们在探索生命的意义、金钱、事业、爱情，这些我们都很注重的。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也离不开的金钱、事业、爱情。但是他从这个中间看到了一个现象，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连续剧小说不一样。他看到了人类随波逐流、变幻莫测的命运。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好像在传达一个信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的命运，你追求的爱情、金钱、事业到最后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就结束了。两个很相爱的人站在黄浦江的对岸，你们知道那里面最好的一幕戏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对我来讲，我想了一想，最好的一幕戏就是中间有个开餐馆的，他跟他的合伙人吵架。哎呀，上海人吵架，你知道那个精彩度吗？吵，你仔细的去看，嚯！每一个人吵到最后都一刀刺到对方，那个人就跳出来，整个关系就破裂。还有人拿刀子到街上去要砍另外一个人，散伙了，生意没有了，朋友也没有。你要仔细去看，这个导演拍得很细，他们所讲的话，为什么这个人到最后他会怒，他戳到了他哪一点？这就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状况吗？我什么时候我会这样子爆发呢？你就是被刺到了那一点，然后说出来的话一定让对方一刀毙命，非常的精彩那一段。可以用这个 biblical counseling 的圣经辅导的架构去探讨这个人性，在那个时候。被肉体整个的控制住的时候，他就要让对方毙命，他知道对方的弱点，一句话出去那个人就爆掉。这是我记到的，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对我感受最深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你知道圣经也是一部戏剧，许多神学家说圣经是一部戏剧，叫做 Divine Drama， 神所戏剧导演的一部大戏。不但如此，神参与在其中，神好像是神，这个故事也是有一个主轴的，这个主轴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和基督是这个车子的主轴。这个车子有轮子转动的，这个轴是带动这个轮子的。这个轮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神的圣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如果你真正从圣约的角度看，这就是一部戏剧。这个主轴是神，是基督，这个轮子是这个圣约。当这个轮子在轴的带动之下滚动在地面上走过的轨迹，我们称它为救赎历史。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只看到那个轨迹，要看到车轮，要看到轴，你才看得懂这整部戏剧。这个轨迹，这个救赎的历史，是神的百姓的生命的历程所构造出来的一个历史， 叫做整本的圣经。所以这些在圣经中的人物，包括我们，因为我们虽然不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圣约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跟但以理的生命一样，在救赎历史的发展变迁往前的过程之中，有轨迹可以寻的。你可以看到神在但以理生命中所做的事，你也可以看在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所以救赎历史的变迁和进程是由圣约的执行所反映出来，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好，但以理的生命也好，它是由这个圣约的执行在他们的生命之中压出了一套轨迹，非常精彩，叫做 Divine Drama， 神的戏剧。这里面有几个主角，旧约中的最重要的主角当然以色列人啊，以色列的主角在整个的救赎历史里面扮演那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花了70年的时间把他们被掳归回，要他们认识做一件事情，这个轨迹他们非常清楚，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背景之中。你到以色列，你今天去看问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清楚，连在那个圣城里面很小的一间的那个殿里面的那个以色列人正统犹太教，我们的神惩罚我们70年之久，到今天神的轨迹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神的百姓，他要经历神，他是从神的话中去认识神，从自己的经历中去认识神。他们从神的话中，从自己的生命中看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满足神的要求，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做一个神国度的百姓。但是中间这个以色列扮演的角色中间，有很多个人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然我们现在讲但以理，但以理的一生的历史更反映出神他在执行圣约的轨迹，因为他跟那个连续剧有点像，因为但以理也是处在一个时代变换的时候，92年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是开放的时候，但以理是处在一个70年他们要归回重建的时候，所以你在但以理的生命上可以看到但以理身上那个圣约的轨迹。他16、17岁就被掳到巴比伦了，一个16、17岁的小男孩被放在异教的皇宫中间服侍，你知道他服侍了多久？几年？如果按照那个经文算一算的话，他服侍了75年。他17岁到那边服侍了75年，他几岁？92岁，对不对？92岁，他有没有退休？没有退休，可能没退休金嘛，打打工。但以理一直到90多岁，还在异邦的服侍，从来没有退休。他80几岁的时候，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封住信心的口，都被记录在新约的里面。他的一生是圣约施行的轨迹，恩典之约的轨迹，同时他也是被掳到外邦的神所心爱的圣徒。因为这个经文中一直讲到但以理是我蒙大眷爱的人， 摩西之约在他身上有轨迹，恩典之约在他身上有轨迹，他的经历与跟神的圣约的实现交织在一起的，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当你看到但以理神在他身上做事的原则，你必须看到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原则，否则我们要认识主是要花一点功夫的。当你看清楚了以后，你眼睛就睁开了。但是最重要一点，我们从但以理里面可以看到基督。但以理是先知的职分，当然我们知道 基督耶稣是最大的先知，但以理忠心的传讲神的福音，77:7就是福音。但以理书中间充满了福音的信息，忠心的传讲神国的福音，像基督一样。但以理受苦受羞辱逼迫，他预表基督在地上的执事也受辱受逼迫受羞辱受苦受逼迫。但是我们当然可以看到但以理的一生之中基督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在他身上如何工作，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怎么工作。所以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还不仅仅是77:7的启示，因为77:7的启示不能够跟但以理的前面的祷告分开的，那必须要两个融合起来看，否则我们就看到了冷酷的神学的真理，我们没有看到他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整个但以理九书九章分成两个部分，1-3节是他读到耶利米书，4-19节祷告，20-27节启示。祷告和启示很清楚的是他这个但以理书中间的主题。所以在我们正式的要进到77:7的启示之前，我们圣经的经文不容许我们忽略到但以理的祷告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恩典之约的施行是如何成就在他身上。他中间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讲到启示与复兴，复兴这个字稍微解释一下，希望我们都是看到的是同样的。复兴这个字是讲到，英文是讲到 spiritual restoration， 属灵的一种更新和重建，属灵方面的更新和重建。但以理他活到90岁，但是他灵里面他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被更新，他最后他越老他越认识神。他怎么更新的呢？特别是在9章的经文之中，因为我们知道在8章的经文之中最末了但以理生病了。他为什么生病？他不是感冒，不是 COVID-19， 他是读到了神的启示以后吓到昏迷不醒。因为神的启示里面讲到神的百姓将来有这个政权会兴起来，会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吓昏了，他生病了，经文就结束了。到了9章，到了今天的经文9章的结束以后，77:7解释以后停止了，没有结尾。所以很多的神学家说但以理在这个地方被复兴了。但是我们看到10章中间 但以理一直有这种情形发生，神的启示让他很惊吓，他又昏了，很难过，因为他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百姓将来会遭到的灾难，他难过。但是神的话每次都让他复兴，一直到十二章末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主题，这讲到但以理在神的启示之中被复兴。那同样，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属灵被更新，我们需要去明白认识神的启示。第二个主题是他的祷告，是但以理属灵被更新被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大段的经文都讲到他的祷告，不可分割的。所以当我们的整卷书的中心信息是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其圣约的计划，直到耶稣中保终极成就，神按照他的信实，按照他的慈爱，具体的实现了圣约的计划，一直到耶稣基督中保国度终极成就，这是一个大的主轴的国，这个主轴，这个旧约历史的神的戏剧的主轴，在但以理书中被展开了。但是今天这一段呢，告诉我们祷告和思想明白神的启示，以致得着复兴，是圣约计划具体的实现。每一个阶段神都在实现圣约的计划，在他的百姓身上，在亚当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在挪亚的身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事实。祷告和思想明白神救恩启示，得着复兴，思想神的启示，明白了它里面复兴了，就是神圣约计划具体的实现，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面前祈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这一段经文讲一个信息，讲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他前面第二十节说，这是我说话，我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的罪孽，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请求。这二十节就是前面一到第三到十九节的一个总结，作为一个过渡的经文，非常重要。它可以切，但是它又连在一起。所以二十节开始的时候，他叫我们，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要忘记但以理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但以理的祷告，因为他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捩点，不是改革开放的转捩点，是圣约执行的转捩点。他看到了，但以理看到了，所以他发出了祷告，神就启动了整个圣约的计划，这个轮子开始转动了。他的祷告是一种献祭，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约在献晚祭的时候，通常那个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没有献祭，他也没有到圣殿，所以告诉我们但以理他就是一个在新约时候的基督徒一样的，他没有献祭，他虽然穿着古代的服装，但是他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祷告就是一种献祭，旧约和新约都不变，祷告也是一种敬拜，在敬拜的时候都需要祷告。那我们来看但以理的，我们花一点时间看看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有一个形式，他说他的祷告就是什么，他说话，他祷告， 所以他是有声音的，他是跟神讲话的，他和神交流的，他是一种，他你可以用唱诗篇跟神祷告，出声音的向神祷告，赞美神。还有他的态度，我尽时披麻蒙衣，定义向主祈求，祈祷恳求。这是中文的翻译，希伯来文的翻译，我把它翻的比较就是直的翻译啊，就是比较 wooden 的 translation， 木头一样的，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它原文是这样子，那个我们中文翻成定义，原文应该是我把脸转向主 Elohim 神，他既是主，也是那个创造天地的 Elohim。我把脸转向主神，在禁食和麻衣和灰尘中祷告，在禁食，在麻衣，在灰尘中祷告，是他的态度。因为旧约总是用一种外在的形式，礼仪的形式来表示他内心真实的感受。禁食、麻衣、灰尘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我们现在祷告不会把灰弄在脸上，告诉我们他一种内在的专注，他连吃的东西他都不想了，最基本的食物他不想，因为他为着神的国度。然后饮食外表他都忽略了，蓬头垢面，他只要想到神的话，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我们有权利义务照顾我们的身体的，他放弃了，因为他太专注在祷告上。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的禁食祷告也应该是这样，他不是一个外表，他是真的不想去吃这个饭，他也没有空吃饭。然后我们今天可能有看连续剧的时候才会去没空吃饭，很少我们会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哎，肚子饿了正要祷告肚子就饿了哎呀，但是主怜悯我们这是但以理，他定义转脸，把脸转向主祷告。好，祷告的形式，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内容，他先承认自己的罪。但以理有什么罪？而经文中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有罪，他的信心都可以封住狮子的口，他会有什么罪？我们后面再讲。我推论的，下面再讲。他接下来，他先承认自罪，他承认他百姓的罪，因为这是他先知的职分，他为他的百姓代求。好像耶稣一样，耶稣也是先知，所以他承认神百姓的罪，然后他为神的圣山祷告祈求。神的圣山是什么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神的圣山就是耶路撒冷，当然不是那座城，我们不要老看成一个物质的东西，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就是那一群人。但以理是为神的国度，神的义在祈求。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好像是一把尺子，他检视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一把尺子，但我们到底是为什么事情祷告祈求神第一点是承认自己的罪，第二点是他为神的教会祷告，第三点很重要的，在他的祷告中他不只是只有认罪，他是不只为教会祷告，他穿插了赞美神。他没有先赞美神，他中间穿插的，他一开始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约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慈爱，守约施慈爱。然后他述说神的惩罚是出于他的公义，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然后他述说神的怜悯恕罪的恩典，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神的。还有他赞美神的大能，主我们的神，你曾用大能的手 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穿插在他的祷告之中，对神的赞美，对神的公义，对神的怜悯饶恕的恩典，穿插在认罪的祷告之中。第三点，第四点，他向神承认他们受惩罚的原因，他自己受惩罚的原因。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他不但代表以色列人，他也代表他自己，作为恩典之约的基督徒。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管教。但以利本身为什么要认罪呢？他会有什么罪呢？刚刚我们有问了这个问题。他知道神管教他，管教的经文在新约的里面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生父的管教我们，我们尚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呢？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但以理知道他是新约的圣徒，虽然他活在旧约，神花了70年教导他们。但以理本身的罪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可以推论，他在神的国度，神恩典，在神的恩典之中，他的职位做得很高，但是他是犹太人，在巴比伦的帝国之中，他会受人羞辱的。外邦人都唾弃犹太人，因为你们的国都被灭亡了，你们就是一个逃到其他国家的。我们可以在后面的历史之中都看到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羞辱的，受到毁谤，被人冒犯，还有背后插刀的经历。基督徒很多这种经历的，毁谤，被人冒犯，背后插刀。被人冒犯还好，背后插刀的经历很难过关的。很多年你可能还会记得那个被人背后插刀的经历。因为但以理跟我们一样属肉体的，我们相信他在言语行为上没有犯过罪，因为否则他很难在他的这个职位上可以做得这么久。但是我想他是像大卫一样的人，他的祷告诗篇19篇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以理跟我们一样是属肉体的人，我一讲我们都应该明白，当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当人背后插刀的时候，我们中间的那种的情绪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胜过的，要很久的时间。但以理知道那是罪，虽然他在言语上都没有犯罪，他也没有发脾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要很久才会主医治我们背后插刀的、被人冒犯的经历。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医治。新约的雅各说的，耶稣的弟弟，神的仆人。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说你们，主耶稣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最厉害的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所以但以理知道他内心的情形，因为他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他知道他有罪。很多的时候，多年以来被丢到狮子坑的经历，虽然我们没有被丢到狮子坑，但是小狮子坑总是还有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过去的，一次一次的负面的情绪出来，他要一次一的去认罪悔改。这就是但以理的罪，不是言语的罪，乃是思想之罪。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属灵的人，真正的神所大眷爱的但以理大卫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认罪祷告是出于内住圣灵工作的果效，否则我们不会认罪祷告的，我们也不会找得那么深的，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这样子去做的时候，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扩张了，圣约在我们里面执行实现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所以但以理的第一个原则，这段经文原则告诉我们，为神国度往前祷告。这个国度还不是单单的教会的人数增多，你坐满了人，没有一个人在内心里面有这种祷告，神的国度不在这边。没有悔改认罪，神的国度就没有往前，圣约没有启动，教会就是一群法利赛人。我们的认罪通常不够深刻，我们的认罪只是表面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感到懊悔而已，不舒服。我昨天跟我太太闹别扭，结果我没有说，我是比喻啊，不讲话那多不舒服啊，对不对？所以认罪悔改就可以祷告就好了嘛。但是我对罪的认识不是很深，因为那个毒根没找出来。当毒根找出来的时候，双方把毒根都找出来的时候，那神的国度就往前了。所以我们人际关系、夫妻的关系，要看到神的国度的，看到从这个高度看。好，我们再看下面的二十二节，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是讲到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我们不但要为神的国度往前祷告，教会为我们自己悔改认罪，就是神的国度的往前，我们要为智慧和聪明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否则我们不会不明白他的启示的。但以理都需要天使，都需要主耶稣差遣天使，差遣加百列，要使赐聪明跟智慧给他。什么是智慧？ 什么是智慧？英文叫做 insight。 其实智慧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技能，它是一种 skill， 它是需要操练才出来的。它不是多看几本书就有智慧的，那个知识，外面的知识，它是要操练出来的。所以他说给他的一个智慧，英文叫 insight， 他有一种洞察力。这事情发在我身上，这跟圣约有关系，这种的叫做智慧洞察力。什么叫做聪明？我孙子很聪明，哇，他今天已经看了30几本书了，还没有进到1年级，这很聪明。聪明是什么？不是说你看了很多的书，它叫做 understanding， 悟性。你的悟性回转了，这个叫圣经中间的聪明。所以这是要神赐给我们的。但以理的复兴来自于他的祷告认罪，神赐给他的启示，使他能够思想明白神的启示，因为是神使他聪明，有洞察力，有领悟力，理解力，使他聪明。所以我们的祷告每一天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特别是牧师们，主啊，求你让我这个礼拜让我想出来 main point 是什么吧，中心思想是什么。我想不出来，我看了所有的注释书，我看不出来中心思想。你要祷告求神给你智慧，具有悟性，看出来。悟性是旧约新约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我们刚刚读的诗篇里面就有，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智慧，得以认识你的法度。你的法度永远公义，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存活。悟性是属灵生命存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悟性，圣经说无知，罗马书，无知是神的愤怒在一个人身上，无知是神的审判。我们需要求悟性，悟性的更新回转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复兴， spiritual restoration。 新约的里面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自己祷告，主啊，让我明白，我要知道你的旨意，要不然我怎么遵循你的旨意？我不遵循你的旨意，你说我到最后，你说你不认识我，多可怕的经文！让我们去祷告，迫使我们去祷告。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圣灵的工作，明白77个7。所以但以理是说他是蒙神大眷爱的，神爱他。Sinclair Ferguson 说，但以理在天上受到了爱，因为他是为神而活，他醒着的时刻都被上帝的圣约的旨意所支配，认识神。他在世时见证了上帝之城的复兴，使上帝的名在列国中得到赞美。他渴望重新体验古老献祭的仪式，那些的仪式天天提醒他们的罪和救赎的需要，以及上帝应许给他带来的宽恕的方式。 Sinclair Ferguson 他引用了一节经文，新约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Sinclair Ferguson，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 他赐我们的悟性，我们在他的话中看到了基督，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了基督，知道他要如何的把圣约施行的应许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但以理被复兴了，但以理生活到90多岁，他回到耶路撒冷了吗？他看到一批一批的百姓回去，他回去了吗？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回去，他恐怕没有回去。很多人推断他年纪大了，90多岁了，没有办法长途劳累，他没有办法坐中华航空公司的这个商务舱回去。那个时候没有商务舱，有商务舱他就回去了。但以理没有回到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我说他回去了，他到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被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在天上耶路撒冷，他看见了，他被神带到了一坡的山丘上，启示出来旧约的圣殿要被重建。他在那个启示的高峰77:7的启示上面，他又看到了新约的启示，看到了基督的到来，圣约的事情，他被复兴了，他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他是第一个被归回重建的圣徒。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但以理生命中圣约执行的轨迹，你如何在但以理身上工作，你的信实和慈爱也同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被实际的具体的实现出来。开我们的眼睛，继续的从圣经之中认识你，认识你做事的方法，认识你圣约的执行和实现，也让我们在生活之中认识你，认识你要如何的在我们生命之中经历你具体的实现圣约的计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